学者话：中国疫情同以前唔同，卷入恶俗危机案，牛腾宇疑似被落毒。三孩补贴无法领取，寻常人远离梦想。进攻阿夫迪伊夫卡，俄军遇到最严重损失。英国首相辛伟成宣布取消同希腊首脑会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8号。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欢迎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国多地 RSV、流感、支原体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出现爆炸式的增长趋势，好似返回到去年冬天疫情严重时期的紧张局面。患儿中儿童数目庞大，目前已经有患病儿童因病去世的案例。中共政府被迫增加发烧门诊的数量以应对目前的严峻情况。美国 Political 杂志指出，世界卫生组织上个礼拜要求中国提供有关儿童聚集性肺炎报告的信息，令到世界想起了接近4年前大流行的开始。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官员表示，中国目前遭受的呼吸道疾病，外界发现最近没有新的或者不寻常的病原体。包括中外媒体都提到，中国这一波的疫情是在经历一次免疫债 immunity gap， 即免疫差。意思即是当呼吸道病原体得到一段时间休息时，你所在国家的容易感染人群数量就会增加，然后就会爆发大规模的疫情。学者认为这个对身在中国以外的人没有任何影响。亦有批评者指出，免疫债的讲法并不完全合适，中国目前出现的情况无法用这样一个词就简单代替。同时亦有人士将这次疫情谴责为解封后果等等，比出多种原因，但是都莫衷一是。微信公众号缺经认为，西方国家当时根据疫情波折管控时松时紧，而中国几乎整整3年，而现在疫情已经变得防不胜防，自我防护效果亦已经大打折扣。同时由疫情创生，在国内网路泛滥成灾的二阳三阳阳康这类措辞，下意识将这种疫情滑稽化，使人轻视这些问题，这样做很不正常，令人作呕。现在各地医院人满为患，小学停课，有大陆民众反映已经有多例去世病例，全部都是感冒引发心肌梗塞去世的。11月26号，网络消息，大陆前媒体人赵兰健指出，广东东莞万江第二小学1年级8班有1/3的学生出现流感发热症状，应万江疾控中心要求，全部学生暂停上课4日。11月24号，浙江绍兴鲁迅小学校教育集团发出停课通知，表示23号有班级班主任报告，班中多名学生存在发热现象，陆续有学生因为发热请假。据 X 平台流传的信息显示，北京儿童医院涌入家长带着子女求诊的人潮，光是等验血的号码已经叫到2803号，而之前有585位正在等候。这波疫情最先是儿童受到较大影响，但是近日开始在成人中爆发，并且已经出现了去世病例。不过同以往不同的是，目前披露出来的案例大多都是感冒引发心肌梗塞。27号，日河南高校老师向新唐人表示，10月份他的3个同事去世了，我们单位10月17号、18号、19号连续3日去世了3个人，都是男士，一个是93岁，这个就不要讲了，另一个是43岁，9月份感冒了，去了医院以后就昏迷了，说是心肌梗塞，住了45日院，最后还是走了。还有一个是今年4月刚刚过60岁，才体检过心脏亦挺好，去了医院就突然昏迷，就心肌梗塞，没什么基础病暗，到底是什么引起心肌梗塞的呢？不会告诉你。23号，小红书一篇贴文说，一个年轻生命心肌梗死，一场感冒没了命，发病仅4日， ICU 1日就没了了。中共当局对外宣称，导致这波大面积感染的疫情为流感疫情、支原体肺炎，将新冠病毒排除在外， 以防止外界对其再度发出限制令。中国对新冠疫情缺乏透明度，而 Political 引述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言论指出，外界睇到嘅唔系新嘅传染病，而系旧嘅传染病卷土重来。呢个系流感、支原体、腺病毒同一啲新冠病毒响中国范围引发嘅疫情。自然杂志发出疑问话：中国神秘嘅肺炎浪潮背后系乜嘢？而澳洲雪梨新南威尔士大学呼吸内科医师詹金斯表示，冬季病例激增始终是一个挑战。他认为即使封锁了这么长时间，中国仍然出现这么严重的病例，所以中国目前的情况和针对 COVID-19 非常不同，外界必须保持谨慎。因为卷入中共党魁习近平女儿习明习个人资料泄露的恶俗维基案，少年电脑天才牛腾宇被陷害系主犯，重判14年。近日视像通话，他在会见母亲可可的时候突然表现出精神失常，令可可陷入崩溃。27号可可得到消息，牛腾宇受到包夹在水中落毒。他认为可能是广东警方担忧他们的罪恶败露，所以落咁的毒手。可可今日向本台记者表示，11月24号视像通话会见牛腾宇，发现牛腾宇竟然精神失常，这个令到可可几乎崩溃，病倒在床，于是只能够托亲戚前往广东四会监狱探望牛腾宇。今日早上可可得到消息，牛腾宇目前仍神志不清，认不到亲人。从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这个亲戚听出他是被包夹落毒。他在中毒之后，他就成了那种有时清醒有时糊涂的状态。牛腾宇见了他就是胡言乱语，讲了一堆话，但是他表述的意思，他说头晕恶心，他陆陆续续说中毒，水入面落毒。他说有两个什么魔鬼，就是跟他包夹住在一起，有一个跟他在饮水机里落毒。然后他说就24号那个女的，即是可可，见完我之后包夹就不见了，他说魔鬼不见了。可可介绍，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之下，之前警方将牛腾宇和两个包夹单独关押。10月底可可曾经到广东监狱探望牛腾宇，当时他的状况还好好。这次南下广东是为了同个仔核对曾被警察抢走的银行卡中存款的数额，他清楚记得其中一张卡入面存有13万，但是拿回卡之后发现存款清空，结果可可提议的会面被公安推迟，最终24号才会面。可可表示这次会面还有一个异常之处，以往会见的前一日警方都会打电话确认提醒，这次就没有。他和对接的警察打电话，对方亦不接，后来是打到对接警察旁边办公室，接电话的人才将对接警察叫来通话。我心里面有一种不是几好的预感，到第二日会见，没想到出现在屏幕上的仔就不认识我了。他每次第一句话就是妈妈，面带微笑，他不认识我了，他瞪着眼看着我，亦不知道我是谁。我说你还好吗？他就开始胡言乱语，然后他就表述有人害他，一个戴眼镜的就是那个狱警，就将这个视像通话截断了，不给他讲。个仔指住他，一直指住他，瞪着眼子，那肯定就是他在那害他了。他没有表述完，视像通话只有5分钟，今日这个亲戚会见了半个钟头，所以表述得很清楚。可可认为牛腾宇遭此毒手，除了涉事警察怕私吞银行卡中的钱败露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茂名中级法院立案并且承诺明年一月之前再审牛腾宇的案件，还答应会给书面结果。这里中间肯定有些人是同意放人的，因为我上次去了广东之后，我回来他们就释放了张钦瑞。张钦瑞是该案件中被判刑期仅少于牛腾宇的黑龙江青年，他被判了5年。可可说警方曾经声称涉及该案的年轻人被定为黑恶势力，一日都不能够减刑，但是没多久之前警方就提前9个月释放了张钦瑞。我想释放了他可能就是要给牛腾宇减刑，觉得是个好消息，我亦看到了希望。我回来之后就比较高兴，没想到他们中间搞鬼， 肯定当初有啲收咗顾家钱嘅嗰啲人，佢系唔想俾牛腾宇出嚟噶。可可提到嘅顾家系指恶作维基上海站长顾洋洋噶。据悉，顾洋洋曾短暂被捕，获释后被家人立即送往境外。可可向本台表示，顾家佢系属于同原上海公安局局长龚道安、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佢哋一伙噶。佢唔想俾牛腾宇出嚟，因为当初就是他们操作判牛腾宇14年。自媒体人李燕铭曾指出，中共政法系统长期被中共江泽民集团操控，办理恶作维基案的广东茂名警方曾多次针对习近平搅局，被质疑是该案幕后操控者的前中共广东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李春生在2022年12月落马被查。目前看来，似乎虽然头目已经落马，但参与炮制冤案的警方人员仍在作恶。可可表示，由于孩子精神失常，他准备下个礼拜和律师一起前往广东帮牛腾宇申请保外就医。律师说符合保外就医条件，要求他立即放人，他就说给你减刑，比如他给你减成这里坐了4年，他就减成5年。这一年之内他要害你，他还会害你，我们就需要要求马上出来，必须出来。在里面我一日都不会放心的，现在即刻治疗，否则的话谁知道他们哪一日要落到这个孩子的命能不能够保住。27号，关于中共政府虚假生育补助的消息引发网友关注。有河南郑州网友指出，中共政府答应的生三孩奖励根本就无法领取。有微信公众号发起调查，发现确有这样的事情。河南商报报道，9月1号起，根据市政府生育政策全面启动，郑州市的一孩、两孩、三孩及以上家庭分别奖励2000元、5000元和15000元，以促进人口长期增长。幼儿3岁前，夫妻每年各享10日育婴假，累积完产假可以申请至1年。不过有三孩家庭去询问当地社区时，就领不到这笔钱，民众被各个单位找藉口推托。公众号风声 Opinion 指出，有人向街道办申请补贴，街道办说有这个政策，但是没有这笔钱，还要等通知。问落户的派出所，派出所说自己只负责上户口。打市长热线，回复说转给卫健委真正的职能部门。卫健委回复还要等实施细节出台。还有人在单位申请产假和育婴假，这个单位的回复更绝，这个是市入边的政策，我们是县城小单位，跟我们无关。就好像这个县城不属于郑州市管辖的。Opinion 说，或者这个单位还可以这样讲，文件只说提出申请，没有说必须批准，这样单位不同意咪就没事咯。有关消息引发民众愤慨，之前的政策明显是说只要生孩子就给钱，但是生了孩子的家庭这笔钱就拿不到，简直讲不过去。这里反映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面临的危机，令到其补贴政策无法维系。亦是在同一时间，中国网友亦关注更多民生问题。在这个之前，河南郑州亮亮丽君夫妇纪录烂尾楼房产的事件引发各界关注。在最近，因为烂尾楼维权被殴打的夫妇两人突然宣布他们将离开郑州返回老家，放弃了在郑州定居的梦想。2022年7月，亮亮丽君夫妇贷款102万的房屋停工，新房屋变成烂尾楼。两年之后，在一次维权受到殴打之后，两人疑似受到巨大压力，被迫回到老家过日子。短短两年时间，大家见证了这对夫妇的经历，从眼中有光到眼中有泪，最终又是面上有伤，被迫返乡。有网友评论说，这些就是郑州人才引进宣传片之我们屈服了，小两口买了一套房屋，结果毁了整个生活。虽然有人嘲讽他们是非常精准的，成为了步步踩雷、步步被割的标准韭菜，但是他们确实是在逆境中生存，却任劳任怨，怀揣梦想不断向上攀爬的那些中国年轻人的写照。而在当今社会，这样的年轻人比任何时候都更远离梦想。 英国国防情报局27号发出报告称，过去6星期中，俄军响乌克兰嘅损失达到咗全面入侵以嚟嘅最高水平。报告引述乌克兰嘅统计话，由于进攻阿夫迪伊夫卡，11月俄军平均每日损失931名士兵。乌克兰武装部队地面部队司令西尔斯基上将表示，自从11月初以嚟，俄军响霍尔蒂察作战战略地区损失咗将近9000名人员同1002套军事装备。之前俄军响2023年3月遇到最惨重损失，平均每日被乌克兰消灭咗776名军事人员。这个发生响俄罗斯向巴克穆特推进嘅高峰期。英国情报部门解释话，呢啲情报无法获得确凿嘅独立证实，但系数字似乎系可信噶。而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11月22号表示，过去6星期中，俄罗斯响乌克兰减少咗36000名军事人员，包括伤员同阵亡人数。这个数字包括乌克兰东部同南部嘅人员损失，亦系响最近爱沙尼亚作战事务部副参谋长马克上校报告话，1个月内，俄罗斯响克尔松州第列伯河东岸损失咗3500名占领士兵。乌克兰响当地获得更多优势。由于俄国响东岸嘅能力削弱，俄军发现当地嘅地面通讯变得脆弱。俄罗斯军事部落客11月26号声称，俄罗斯第70摩托化步兵师，亦是新组成的第18集团军人员，经常写信抱怨克林基附近克尔松州东岸后勤的脆弱性。同时部队遇到部队协调困难，连同营级指挥官出现疏忽，造成军事困境。战争研究所先前通报表示，俄罗斯军事部落客多次抱怨克林基附近的俄罗斯军队存在火力支援、部队协调、电子战、反炮兵和防空不足等问题，导致俄军在当地处于劣势。27号，英国首相辛伟成和希腊总理之间的会面突然被取消，原因是有关归还帕特隆神庙大理石雕塑的争执。这些大理石雕塑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两国都声称自己拥有这些艺术品。两国会议原定在28号中午举行，一位不署名英国保守党人士表示，由于对之前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评论，会议不可能继续进行。两国出现争执的领域在于埃尔金大理石雕塑，这些是帕特隆神庙雕塑中最精华的部分，目前位于在大英博物馆中。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办公室27号晚间发出声明表示不满。米佐塔基斯说，希腊在帕特隆神殿雕塑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希望有机会和英国同行讨论这些问题，以及国际局势的主要挑战，包括加沙、乌克兰、气候危机、移民。据悉，在19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拿到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当局许可，可以从帕特隆神庙中拆除并运走一批雕塑，并且将他们送入大英博物馆。由1980年代起，希腊一直通过外交等渠道追讨这批文物。米佐塔基斯任职期间，曾提议可以将希腊一些珍宝借给大英博物馆，以换回埃尔金大理石雕塑。而英国政府坚称，这些工艺品并非战争掠夺，而是合法途径获得，并以希腊缺乏存放雕塑的安全条件为由拒绝归还。在26号，米佐塔基斯在 BBC 采访中表示，如果我告诉你，你会将蒙罗丽莎切成两半，一半放在罗浮宫，一半放在大英博物馆，你认为你的观众会欣赏这幅画的美丽吗？希腊总理在礼拜一11月27号的声明中说，那些相信自己立场的人不应该害怕听到相反的观点。一位希腊高级消息人士说，希腊总理的言论反映了当局在该问题上的固定立场，并补充说，无论如何，此事与英国政府无关，而是与大英博物馆有关。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